今天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十二篇，以下的信息是在车子上一面开车一面录的，所以背景可能有一点的杂音，请弟兄姊妹原谅。这一篇是接着上面一篇，这两篇都是讲到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干渴的妇人。我们首先还是把经文念一念，从第十五节一直念到第四十二节。第十五节，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里打水。十六，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然后到这里来。十七，妇人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十八，因为你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所说的是真的。十九，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伸言者。二十，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倒说敬拜的地方必须在耶路撒冷。二十一，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那时你们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二十二，你们敬拜你们所不知道的，我们敬拜我们所知道的，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二十三，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他，因为父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二十四，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二十五，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二十六，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二十七，正在这时候，耶稣的门徒回来，就稀奇他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寻求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同他说话。二十八，那妇人就留下他的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二十九，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这岂不就是基督吗？三十，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三十一，这期间门徒求耶稣说，拉比，请吃。三十二，他对他们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三十三，门徒就彼此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了？三十四，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实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三十五，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看啊，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发白，可以收割了。三十六，收割的人得工价，收集五谷归入永远的生命，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欢乐。三十七，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三十八，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三十九，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入了耶稣，因为那妇人所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事实，于是撒玛利亚人来到耶稣跟前，求他同他们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四十二，他们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你的话，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位真是世人的救主。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我们看见取用活水的露，活水是好的，但是我们假如没有取用的露，那它对我们就是毫无意义。如果在天上有非常美妙的东西，但是我们拿不到，那对我们有什么益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活水还有取用活水的露，主耶稣的讲道非常简单扼要又中肯，他不是长篇大论，他不过和撒玛利亚妇人简短的说了几句话，这个妇人就被吸引了。我盼望所有的青年人都要学习约翰四章传福音的方法，这一章是讲到传福音的好榜样， 我们都必须要学习怎么样和罪人谈话。下面第一个重点，罪人要求活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受到吸引，就要求主给他活水。第十五节，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里打水。我们的主是优秀的传道人，他好像说，你假若知道我是谁，你假若知道神的恩赐，你假若知道我所赐的活水，你就必定求要得着它。这个妇人马上就求了。在我们和人愚蠢的谈话里面，我们越谈就越使他们远离，但是主耶稣他的话是说得非常的简单，这个妇人就被吸引了，并且求要得着活水。第二个重点，救主告诉他取用活水的路。这个路第一个小点就是悔改，并且承认他的罪，就是承认他的丈夫。当那个妇人向主求活水的时候，主没有责备他，要他悔改，要他彻底认罪，没有，主反而是很轻柔地对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然后到这里来。好像在这里主是说，我要你的丈夫，你要求活水，我要求你的丈夫，让我们做一个交易，你用丈夫来换取我的活水。这个话是要用这个妇人不道德的历史来摸他的良心，使他为着自己的罪悔改。下面妇人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因为你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所说的是真的。这个妇人在撒谎还是在说真话呢？是说真话，但是又是在撒谎，他是用真话来撒谎，这个是真实的谎话，这个就是堕落的人他的欺诈的本性。但是主对这个妇人非常的温柔，他也没有责备他，主甚至欣赏他，说你说没有丈夫那是不错的，因为你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所说的是真的。那个妇人就对他说，先生啊，我看出你是伸言者了。主的话震惊了他，好像他在这里说，这个人不是犹太人吗？他从来没有住过我们这个城，怎么知道我的背景呢？是谁告诉他我有过五个丈夫呢？现在有的还不是我的丈夫呢？这个就是福音谈话的诀窍，不要与人空谈，要摸着人的良心，不要用责备的方式，要显明他的隐情。因为主是蛮有恩典又有智慧的话，那个妇人的良心就被摸了。传福音正确的途径就是摸人的良心。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干渴就引他陷入了好些的错误的事里面，就好像有过五个丈夫又与一个不是他的丈夫的人同居，那个就是他生活的圈子，他寻求看得见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结果还是不满足。那六个男人代表看得见的和物质的事，那个永远不能满足。除了那些看得见的东西以外，这个妇人也是在宗教里面寻求满足，虽然他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人，他也是一个热心宗教的，他很软弱，但是很稀奇，他还会谈论宗教，单单宗教绝对不能帮助人。再者他还有传统，因为雅各井是代表传统的事物，他有一个传统的遗产是从他的先祖承受的，但是不久以后他就发觉他传统里面的虚空。因着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三样的东西，就是物质的东西、宗教的东西还有传统的东西，这三样的东西代表我们从人的生命里面所能够得到的。人的生命里面除了物质的、宗教的、传统的东西以外，就再没有别的。这些的物质的、宗教的、传统的东西没有一样能够满足人，因为人越得到这些就越变得干渴，他们的干渴是从不止息的。这个妇人那么多的丈夫，这个是一个表号，基督是应该是那个独一的丈夫。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他把我们许配了基督，换句话说，他已经使我们与基督订了婚，基督是真正的丈夫。但是这个妇人，她除了现有的一个人以外，已经有过五个丈夫了。这个妇人之所以邪恶不道德，乃是因着她的干渴，因为她的许多丈夫不能满足她，她一直不满足。当第一个丈夫不能满足她，她就寻求第二个丈夫得到满足，但是她第二个丈夫也没有满足她里面的干渴，然后她嫁了第三个，但是这个也 不能满足它，第四个、第五个也不能够，因为只有活水才能够是她唯一的需要。不管她从那许多的丈夫喝了多少的熟地的水，她仍然感到干渴。所以主告诉她，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凡喝这个物质的、宗教的、传统的事物的水的还要再渴，唯有主耶稣有活水能够解我们的干渴。这个妇人的丈夫他是表征什么呢？他们表征一切在基督以外的事物，在基督以外任何的事物都可能成为罪恶的。我们假如是在基督以外依靠任何的人或者任何的事，那可能都是成为十分罪恶。撒玛利亚妇人的许多丈夫就成了她整个罪恶的生活的历史。我们已经看见主是非常智慧的，他是非常智慧的来摸着这个妇人罪恶的历史，他并没有定罪他是罪，也没有定罪他是罪人，或者呆板的叫他悔改承认他实际的罪，就好像有一些布道家所做的。因为主知道一切，他单单要求这个妇人把丈夫带来，就摸着了这个妇人的良心，就是用这个方式主就帮助这个妇人承认了他的罪并且悔改。因着主所说关于这个妇人的丈夫的话摸着了这个妇人的良心，所以他立刻转开话题，就提到敬拜的事上。他这个做法是非常的聪明，虽然他是这样一个不道德的女人，但是他竟然还谈论到敬拜神的事。这个就证明宗教在什么地方，一个人他可能讨论宗教却仍然活在不道德里面。这个妇人她并没有承认她的罪，但是呢她却将话题从她的丈夫转到敬拜神的事上。她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祷说敬拜的地方必须在耶路撒冷。这个话题的转变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巧计。这个妇人所谈关于敬拜的问题是对错的问题，这个和第八章第三到五节、第九章第二到三节是一样，是属于知识树，但是主把它转到灵，这个就是属于生命树。当妇人将她的话题从她的丈夫转到敬拜的事上的时候，主就抓住机会向这个妇人启示接受活水的正当的途径。下面第二小点，借出是灵的神，请听主关于敬拜的话。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那时你们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敬拜你们所不知道的，我们敬拜我们所知道的，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他，因为父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这个话是教导妇人需要用他的灵来结出士灵的神，用他的灵结出士灵的神就是喝活水，这样才是真正的敬拜神。在预表里面，敬拜神是应该第一在神所选立为他居所的地方，第二是应该带着祭物而来的。神所选立为他居所的地方就是预表人的灵，就是神今日的居所。而祭物呢，它是代表基督，基督是百姓用来来敬拜神的一切祭物的应验和实际。所以在这里主教导那个妇人说，要在灵在真实里面敬拜，因为是灵的神，意思就是说他不应该在特定的地方，而是应该在他的灵里来接触是灵的神，并且他不应该借着物质的祭物，乃是应该借着基督。因为现在基督这个时机已经来了，一切的影儿、一切的预表都过去了。主耶稣告诉撒玛利亚的妇人说，神是灵，敬拜神的意思就是接触他，这个和他的接触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乃是人的灵的问题。当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时代已经转变了。在过去按照摩西的律法，神命定他的百姓要在特定的地方，就是神立为他名的居所的地方来敬拜他，所有敬拜神的人必须到那个独一的地方，那是一个预表。现在时代已经转变了，并且预表已经应验了。按照预表的意思来说，敬拜的地方不应该再是一个地方，而必须是人的灵。在哪里神要设立一个他名的居所？今天神百姓独一敬拜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的人的灵里。按照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神的居所就是在我们的灵里。为什么神在古时命定他的百姓要在一个地方来敬拜他呢？那个就是为着要保守一，神绝对不容许他的百姓在他所拣选的地方以外 去任何其他的地方敬拜他。假如有人在别的地方敬拜他，他的百姓中间的义就会被破坏了。今天我们在什么地方能够保守这个义呢？就是在我们人的灵里，在我们的心思、悟性、教训、道理和观念里面，我们是彼此不同的。我不相信会有一对夫妇，他们的想法是完全相同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观念，你有你的观念，我有我的观念，你有你的做法，我有我的做法，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按照我们不同的观念、做法、看法，我们怎么可能是一呢？我们必须要将这些通通的忘掉，来到我们的灵里面。当我们众人都转到我们的灵里，我们就是一了。所以要学习，绝对不跟人家辩论道理，总要引他们到他们的灵里。我们都必须要受提醒，我们有灵，而我们的灵其中有神的居所，我们的灵就是敬拜神、接触神的地方。每逢我们在灵里面敬拜神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隐喻这位做活水的神。当你用你的灵来赞美神，你就立刻有所隐。你假如肯从你的灵里面说赞美神，父啊，我敬拜你，你就会立刻喝到这个活水。在这里主也说，如今那些真正的敬拜者，不只是在他们的灵里敬拜神，也是在真实里面敬拜神。这个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是难以领会的，但是如果我们来看看预表，我们就可以领会主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在古时，神命定他的子民在所指定的地点带着祭物来敬拜神。百姓不能在自己所拣选的地方敬拜神，也不能不带着祭物来敬拜神。他们需要祭物，因为他们有罪。当他们来接触神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献上许多的祭物，就是赎天祭、赎罪祭、平安祭、束祭、燔祭、摇祭、举祭。所有这些祭物都是基督各方面的预表。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赎天祭，他是我们真正的赎罪祭、束祭、平安祭以及燔祭。今天我们不应该在特定的地方来敬拜神，乃应该在我们的灵里面来敬拜他。再者，我们不应该献物质的祭物，只应该以基督作为各种的祭物的实际来敬拜神。现在就是那个时候和时代，我们敬拜神必须在我们的灵这个独一的地方，并且带着基督来做实际。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呢？我们如何能够应用在我们灵中来敬拜父这件事呢？假定一个弟兄为着敬拜神来在一起，但是却不运用他的灵，反而运用他的心思，他们开始讨论敬拜神的事，不久就因着冲突的意见而分裂了，他们彼此之间很不愉快就分开了。这些弟兄们所需要做的，乃是要运用灵赞美主，呼求他的名，并且看他要做什么。他们不应该借着谈论来运用他们的心思，他们应该借着呼求主来运用他们的灵。我们怎么能够应用这个第二点，就是怎么能够应用基督来敬拜神呢？传统的做法是先点一首诗歌，唱完诗歌以后就向天上的父献上祷告，这是传统宗教的路。但是我们聚在一起敬拜，必须运用我们的灵。我们假如这样做，那住在我们灵里面的圣灵就有机会运行。他可能在一位弟兄里面运行，给他一个负担，献上关于基督活的见证，于是那位弟兄就见证他对基督活的经历。他这样做就是献上基督做一种的祭物。当你见证你对基督的经历的时候，在神的眼中，那个就是献上基督给神。最终这样的一个祭物就成为那做见证的弟兄的食物，也就成为其他所有敬拜者的食物。这个不是敬拜神的传统的做法，乃是在灵里用所经历的基督来献给神，做他的满足，并且做其他所有敬拜者的食物。这个才是对神真正的敬拜。愿主叫我们有深刻的印象，看见什么是真正正确的敬拜。正确的敬拜是不断的喝活水，那是灵的神就是我们的活水，我们喝活水的器官就是我们人的灵。 灵，每当我们运用我们人的灵来接触神这个活的灵的时候，我们就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来隐喻他做我们的活水。下面第三个小，相信耶稣是基督，好得着永远的生命。现在我们来看取用活水的路的末了一面，就是相信耶稣是基督。当撒玛利亚妇人听见主答复他关于敬拜的问题以后，他还想要转到另外一个问题。25节他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好像在这里妇人是说，你告诉我了，告诉了我那么多的事，但是我们现在等弥赛亚来，他来了就要显明一切的事，这是一个托词。所以主耶稣回答这个妇人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用这句话来引导他信主耶稣就是基督，好叫这位妇人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从第29节我们看见这个妇人信了，虽然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尽他所能的要逃避主，但是主却是用智慧把他抓住。你永远不要想逃避主的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被说服了，她相信了主了，并且接受了活水。在这个妇人的人生里面有一个大转变，她是这样一个不道德的人，可是仍然在宗教传统的影响以下，关心对或者错，这里或者那里，这样或者那样，她完全是在死的光景里面。但是主摸着他，并且把他从死亡转到生命。无疑的，他从前是在自食树底下，但是主把他转到生命树，主已经将他的死亡变成永远的生命。主向撒玛利亚妇人启示，人生真正的满足乃是主自己。关于主的自己，主向妇人启示了三方面。第一，主是恩赐，是赐恩者，又是得恩赐的路。这三方面，第一，主是恩赐；第二，他是赐恩者；第三，他又是得恩赐的路。关于主的自己，主至少提起三件事。在第十节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这个就指明神的恩赐就是主自己来做永远的生命。同时他也告诉妇人，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这个就表明主自己就是那个赐恩者。还有我们仔细读就会发现，妇人得这个恩赐的路就是接触或者隐喻这个赐恩者自己。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三件事，第一就是恩赐，第二就是赐恩者，第三就是得到恩赐的路。下面第四个大点，活的见证及惊人的收成。第一个重点，罪人相信得着满足，撇下从前霸占他的事物，并且做见证。那个妇人听见主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基督，他就相信了，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大的转变，他就留下了水罐子往城里面去向人做活的见证。那这个见证呢，就带来惊人的收成。按照我们天然的观念，帮助人得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必须要抛弃这个观念，人能够在一刹那之间改变，主能够这样快的改变人，因为他是称无为有的。正如在创造时候他所做的事不需要时间的元素，按照我们的观念，罪人是需要时间考虑相信并且转变。这个观念呢，阻扰了我们传福音，使我们的传福音软弱无能。我们必须要有信心，就是当我们与人谈话的时候，主已经在得胜的做工了。撒玛利亚妇人就是在一刹那之间就转变了。在已过我们见过好多人这样转变，超过我们所信的。主转变人的路是在灵里，是生命之法，不是教育之法。教育是需要时间的，教训人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主重生人的时候使他们成为新造，并且称无为有，这个是一刹那的。每当我们与罪人谈话的时候，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得胜的信心。当我们和人说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选用我们的运用我们的灵，相信主在他里面做工。那很自然的，有些的事 就要在这个罪人身上发生，他要从死亡转到生命。虽然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这么不道德，那么低下，并且深深地陷在罪里，但是他却能够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面转变了，他在这整个人生改变。他去对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这岂不就是基督吗？这个就指明这个妇人的信的耶稣是基督，因着这样信，他接受了活水，就得到满足了。他确实的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并且那灵进到他的里面。约翰第四章的图画也给我们看见，这个妇人与主接触了以后，他就丢弃了一切，他撇下了井和水罐，他撇下了一切，到城里面去告诉人关于基督的事。那就是说，他一接触了基督，就丢弃了一切，要单单得到基督来做他的满足。当他进到城里面，对人说：“这岂不就是基督吗？”那就说出他已经认出了这位就是基督，在神的眼中，这个人已经有了基督，并且将基督带给他同城的人，这是何等的见证！只有当我们接触基督、认识基督、接受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满足，然后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丢弃在基督以外的一切的事物。我永远不能忘记在1937年发生的一件事。那个时候我到中国的首都有几个晚上的聚会，末了一次的聚会以后，有一位受高等教育的人，他的妻子来对我说：“李先生，你讲的道使我十分感动，我想要信耶稣，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喜欢看戏，我假如成了基督徒，我甘愿放弃我所有不良的嗜好，但是就是一件事我不能放弃，那就是看戏，这一件事我是不能放弃，那么我怎么办呢？”他说得很认真，我怕告诉他说基督徒去看戏不好，因为那么一来他就不肯成为基督徒了。当然我不能告诉他说成了基督徒再去看戏是对的，我也不能这样讲，所以我就祷告求主给我智慧。最后我就说，假定你的孩子喜欢他手里面一把危险的刀子，你想要拿走他这个刀子，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他说那很简单，只要在他周围丢下好些的糖果那就可以了。我问这怎么会有用呢？他就回答说，孩子就会丢下刀子去抓糖果啊，除非他的两个手装满了糖果，不然的话你就是叫他放下刀子他还是不会放下的。我将他所答复的办法来介绍给他，我说你知道吗，你一旦接受了基督，在你身上也会发生同样的事。哎，他就马上清楚了，并且当天他就得救了。你知道为什么人在基督以外渴望那么多的东西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基督来满足。假如他们有基督做满足，他们就会把所有其他的东西忘掉。对撒玛利亚妇人而言，井和水罐子是太重要了，但是当他认识了基督，他自然而然就放弃那些心爱的东西，跑到人那里见证说基督现在就是满足他的生命。在你的人生里面有满足吗？你因着什么而满足呢？是因着基督，还是因着物质、宗教和传统的东西呢？我们只能够因着基督而满足，不是因着任何别的事物。假如我们要帮助别人，我们就必须要先因着基督满足，这样我们才能够把基督带给人，做人的满足。只有当我们因着基督满足，我们才能够让别人知道如何接受基督，如何接触他。撒玛利亚的妇人不是带着基督的道理到他同城的人那里去，他是先自己得着了基督，然后带着基督到他们那里去。第二个重点，救主因为实行神的旨意满足了罪人而得着满足。在撒玛利亚妇人的事例里面，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在这里有一个干渴的罪人，并且有一位干渴的基督，他们两个都是疲倦的，因为他们都是走了好远的路程来到井边，结果呢 主耶稣和妇人彼此同情，两个都是又渴又累，并且主还是饥饿，主饿了，所以就打发门徒去买食物，他也渴了，所以就向妇人要水。但是非常稀奇，他们都没有吃没有喝，但是两方面都满足了。得救的罪人因着救主满足了，救主因着得救的罪人满足了。我们所以知道这件事，是因为一个事实，就是妇人撇下了井和他的水罐，跑到城里面去告诉人关于基督的事。他是这么满足，以致人都来看到底这位是不是基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得到满足，因为他告诉门徒说，在那个时候门徒已经带着食物回来，并且要主耶稣吃。而主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彼此问说，是不是有人拿食物给他吃？主就对他们说，34节，我的食物就是实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主的食物是什么呢？就是实行差他来者的旨意。这个就是说，主的食物就是拯救并且满足罪人。我们罪人乃是救主的满足。你的饥饿表明主是饥饿的，你的干渴表明主是干渴的。但是当你满足了，主也就满足了。只要在地上有干渴的罪人，主在天上就是干渴的。当罪人满足了，救主也就满足了。主来撒玛利亚是带着一个目的，就是来寻找那个罪人并且满足他。他这样一做，就是实行神的旨意，而实行神的旨意就是他的食物，他的满足。最后一个点，庄稼新人的收，下面35节就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看啊，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发白，可以收割了。主对门徒说，庄稼已经发白了，所以他们必须去收割庄稼。今天的原则也是一样，我们永远不要说这不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假如向前观看，就会看见有些人真的是干渴要基督，所以我们必须要将基督带给他们，也将他们带到基督那里去。这个就是如何将他们收割归给基督。第36节，主说，收割的人得工价，收集五谷归入永远的生命。归入永远的生命这句话原文是同第14节的归入永远的生命。主在这一章两次用这个话，第一次是说，我们若接受主，他就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涌入永远的生命。基督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涌入永远的生命。他第二次用这话，是他催促门徒出去收割庄稼，好收集五谷归入永远的生命。换句话说，你得救并且因着基督而得着满足以后，你就必须把人带到基督跟前，归入永远的生命。首先你必须为着自己接受基督，归入永远的生命，然后你必须要带领别人接受基督，归入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两个，一个是讲到我们自己，一个是讲到我们带领别人。有一位基督给你接受，做你里面的泉源，一直涌到永远的生命。还有一个庄稼给你收割，收集五谷归入永远的生命。撒玛利亚妇人正好做了这两件事，一面他接受了基督做内里的泉源，永远的生命；另外一面他到庄稼的田里收集同城的人做五谷归入永远的生命。在第36、37节，主提起撒种的事。在这里是谁撒种呢？施浸者约翰并没有去过撒玛利亚。有人想，施浸者约翰的门徒或者主耶稣的门徒是先前去了撒玛利亚去传福音，但是我不相信这个说法。我们可以相信种子是借着旧约撒的，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说撒种是讲到旧约。撒玛利亚人对旧约头五卷是相当熟悉的，所以他们知道神 他们知道关于弥赛亚就是基督的事，虽然他们所知道的并不清楚并不透彻，但是撒玛利亚人他们不像异教徒，他们是借着旧约得到了一些关于神和基督的知识。我相信那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种子，不错，乃是主那个无往不透的灵在撒玛利亚妇人身上做工。可是他假若是好像异教徒一样对圣经一无所知，那我想这个工作在他身上也就不会那么有效那么快速。主耶稣在这里没有需要说到任何有关神的话，一直到妇人先说到神，在对话里面是妇人先发起说到神和基督的事。主耶稣没有说妇人你信神吗？你认识基督吗？没有，主只是向他要一点水喝。当他责怪主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的时候，主就对他说到神的恩赐。我们可以由主的话看到，那个妇人对神和基督的事是已经略有所知，那个就是旧约头五卷书所起的功用的结果。这摩西五经是他们所有的，所以在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以前就有好些人已经预备好了。今天美国也是一样，种子已经撒在全国各处，我们必须要看见庄稼的确已经成熟了，可以收割了。在已过这些年间，好多的人已经被别的执事许多的主的仆人预备好，好多人在心里面在灵里面已经预备好接触并且接受基督来做他们的满足，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来接触并且接受基督。在美国连不信的人和无神论的人多少也知道一点关于神和基督的事，他们甚至还听到旧闻。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收割所已经种下的。撒玛利亚妇人并不是带着关于基督的道理到本城的人那里去，他是首先自己得着基督，然后带着基督到他们那里。下面39节说，那城里好些撒玛利亚人信入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接着撒玛利亚妇人活的见证，更多的罪人就被带到主面前，他们接触到主，就都相信并且接受主做他们的救主。这个就是借着妇人活的见证而有的惊人的收成。最后总括的来说，我们能够看见头两个事例非常清楚的说到两件事。第一个事例就是尼哥底母的事例，给我们看见借着重生基督带给我们神的生命。第二个事例给我们看见基督带给我们满足，这两面可以由我们的经历得到印证。当我们最初接受基督的时候，我们是由神圣的生命所重生，然后我们因着活水而得到满足。这两个事例是两个表号，指明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两个不同方面。我们不应该只把福音书当作一个神迹的故事念一念，我们必须要把这些的记述当作图画的说明，并且我们必须要发掘出这些表号的属灵意义，然后我们就要看出关于基督做人生命和满足那个属灵并活的原则。